主后1940年，我们是在中缅边界上传道的宣道士。刚才收到内地会的通知说，由于日本军队直趋南下所引起的新危险，差会当局已经不准离父母很远的在校学生回家度假。这是说我们在山东烟台内地会学校读书的女儿凯瑟琳将不能前来同我们团聚了，因为她离开父母已经有一年多，所以我们决定抽个空去看他。可是这可得要在滇缅公路上旅行，不但如此，我还得要在路上伸出大拇指来拦截卡车。这并不是说我存心想免费乘车，我是想付钱的，只是这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找到交通工具的唯一方法。于是我就在湿冷的11月天站在公路的中央，伸出我的大拇指头来向一个中国司机劫车。那个司机看见就高兴欢喜地向我开来，停在路边。我总觉得具有女人气的女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有急切的需要。我也绝不愿如此行，只是我迫不得已，不得不如此。一个当母亲的为要去看她的孩子，纵使要经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计了。因此我就站在路当中，伸出我的大拇指向一个年轻小伙子招呼劫车。他把他的卡车停住，对我露齿一笑。我们讲定了价钱，我就坐在车子上。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简朴单调的中年西国妇人内心是屈辱萎缩，尴尬万分。但我确实如此，你认为应当也罢，不应当也罢，我从未忘记那一阵羞愧的脸红。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卡车上，然后心里对主轻声说：主啊，我为什么要落到这步境地呢？立刻就有话临到我说：我想神把我们明明列在幕后，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章9节。一台戏，这正是我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不是成为一个偏僻遥远的地方向当地人传福音的宣道士的话，我绝不遭受这种境遇。原因就是在此，虽然我是去看女儿，但间接说来，我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这种想法安慰了我，因为路远时间长，我要坐好几个钟头的卡车，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揣摩思想。为着这么微小不足道的一个试炼，几分钟的屈辱畏缩，就把这节奇妙的圣经自己默想了这么良久，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近乎是荒唐可笑。显而易见，保罗是论及他那时候罗马竞技场中那种可怕的体验，基督徒被扔给竞技场中的野兽，任他们抓咬吞食，借以庆祝罗马节日。然而正如卡麦寇指出，我们的主屈身抚慰我们的低声哭诉，一如抚慰我的大声哀哭。我曾向他哭诉，那节圣经像是一个答复向我回闪。为他成了一台戏，我愿意登台吗？以后的几年中，就是局势紧张和战争危险的年日中，这种想法不断回到我的心头。我们这些活在20世纪中的基督徒们所遭受各种不同的试炼，恰像今日世界大舞台上的许多台戏。不信的人观看我们的奋斗努力，只有当他们看出神的能力在戏台上运行时，才会受到感动或影响。神叫我们有登台的经验，其目的并非是为要惩罚我们，乃是好叫他显明出来。就是这样，在这些年间，他使我视自己的试炼为今日大舞台上的一台戏。我本认为这种构想是我独创的， 但是有一天我丈夫竟然发现戴德生早在许多年以前已有同一意见。他说诸般难处搭成一个戏台，神都参与其中。没有这些难处，我们永不会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慈爱信实，何等全能。我发现确实如此。因为我躺在床上养病，我曾有时间平心静气地回顾我的生平。当我凝视我平生事迹的时候，似乎我那些宝贵的功课多半都是从这些戏台上学的。我是多么亏欠了他，我不愿意去想。但是由于他的慈爱和信实，却永远思不完想不尽。在你读本书的时候，我求主使你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试炼的昏暗上，反而要注视神在那里所显出的大能和由昏暗进入光明的急剧转变。我的信主和献身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的第一台戏是我。我忽然发现我的人生与另一个人生撞在一起，光圈照射，众目昭彰。当时并不晓得，其实我已经为基督登上了舞台。